这首诗歌实在很好，每一个试炼都彰显救主的恩助，每一天我们所度过的每一个时刻，我们能够来经历到主怎么样加我们力量，胜过每一个试炼。那这一次在国内的时候，一下子听见沈弟兄这个紧急开刀哈，一下子又听见我岳母她也是因为做穿刺，结果就现在还在医院里面哈，情况并不是太好，有很多很多的试炼。那我们真的知道主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心就来仰望我们的主，每一个试炼彰显主的恩助，叫我们里面真的是因着主，我们还是有那个不能夺去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也更多在环境中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主，来等候主。那这一次在国内也感谢主，一路上蛮有主的恩典，有他的同在，也看见有些地方是第一次去哈，遇见那边的弟兄姊妹，那边他们聚会的情形，还有听见他们整个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怎么开始的。在江西有一个地方叫做益阳，那这个地方我们接触或者是说我们住在那里接待我们的，他们都是从萧山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几十年前倪弟兄打发弟兄姊妹们叫做移民的运动，这有一群从萧山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放下了所有他们的地上的一切，他们就一起就移民到益阳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原本就是非常没有人烟的，有他们就找到了一块地方，那就是一个荒山这样子，那他跟当地的人反正他们就得了那块地方，他们就在里面开始开垦，开始传福音。那他们后来慢慢有五个茅棚，这次也去那个茅棚，他们现在聚会还在那个茅棚，那个茅棚呢墙壁就是用那个红色的土，就是那种粘土一样的弄起来的，那上面呢就是用木头还有竹竿打起来的，然后上面都是这个茅草，所以他们叫做茅棚。那个茅棚里面可以坐好几百人，所以到现在还有那个茅棚，他们有五个茅棚。但是感谢主，就是弟兄姊妹他们是这样的把一切放下，就移民到那个他们语言他们环境各方面都非常不熟悉的地方，而且呢各样物质方面生活条件跟他们原本的都有很大的差距。但他们现在已经大概有一千多处的教会，十几万的弟兄姊妹，那我们来参加培训的各处的代表几乎全部都是江西本地人哈，那但是接待我们的就是说住在那个小村子里的哈，他说他们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第三代移民哈，啊感谢主，他们所有的聚会向着主，他们所持守的，都跟原来萧山，我们说跟萧山聚会好像一模一样哈，因为我们到萧山去，然后再到他们那里去哈，看见他们向着主的忠心哈，直到今天，他们说。在益阳这个县现在只有30多万人，但他说他们有20多万的年轻人都离开了去打工去了，所以其实来讲就是说无论是整个城市还有说他们的教会都遇到蛮大的挑战，但是他们有一群他们就是为着教会的缘故他们不出去的，那这些实在很多的见证他们为主的摆上，叫我们心很得多激励。早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24章14节到16节，《使徒行传》24章14到16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好，在这边我们看见保罗在24章 他受到控告，他们讲他所称为异端的道。那这些道，他实在是讲到道路的道。那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从保罗还没有遇见主之前，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逼迫信奉这道的人。那信奉这道的人不是信这个道理的道，他是信奉或者是说走这个道路的人。所以保罗他在那里逼迫杀害这些基督徒，特别是讲到他们是走这个道路的人。那到这边呢，他说他按着那个道，就他讲到一个事情，他侍奉神的道路，这是保罗在那里的申诉。那就从这里面的三节当中，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保罗他讲到他怎么样来侍奉神，他侍奉神的道路，那这几个点呢，我们一起来注意一下，看见保罗他在侍奉的上面，那这几个点对保罗的侍奉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第一个他讲到说，他合乎律法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我们也看见说，像使徒行传17章第2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他传福音，首先把福音要传给犹太人。那传给犹太人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来跟他们传呢？本着圣经哈。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那里传福音，证明耶稣是基督，他讲到主耶稣的死、主的埋葬、主的复活，讲到主的时候，他用圣经的根据，他用诗篇，他用神的话，成为他在传讲耶稣基督的一个根据。那知道说他是很看重圣经的。18章28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引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那我们看见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15章第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林前15章第3节，他说，我们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当保罗在写说照圣经所说，他很看重神的话。当他在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他主要用的是旧约的圣经。那今天我们看见当保罗他一生在那里侍奉我们的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叫做守圣经，圣经的话，他很认识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呼吸。今天我们在侍奉神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有人问说，你们有没有什么这个宪章哈？有没有教会有什么宪？我不晓得哈，有些地方可能有他的这个宪章哈，好像这个。那我们当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宪章哈，原则就是什么？外面照着圣经，里面呢照着圣灵。那今天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里面的引导。外面呢，神已经把圣经赐给我们。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想说保罗在侍奉神的这条路上，他以圣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那我们这次在外面的时候，有几个弟兄来看我们，不是和我们一起聚会的，是在外面其他的哈。那他们因为有一些可能在真理上在各方面的看法上的不同哈，所以呢过去很长的时间他们当中有蛮严重的对立的情形哈。那感谢主，他说这是30年来第一次他们说能够坐在一个桌子上哈来交通哈。哎呀，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他们愿意好像一起 几个代教会的代表一起来交通。我感谢主，今天人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人可以有自己的习惯的做法，那他们有一些的分歧，其实是一些习惯上的不同。那最后我们的交通，说今天在神儿女的中间，感谢主，我们有一本圣经是我们的根据。你说你们过去习惯是怎么样，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一个做法，但是其实做法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今天大家能够一起交通，看见说圣经是我们的根据，我们回到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当我们照着圣经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就觉得有很多过去很深的那个间隔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那不过是你的做法，他的做法，对不对？那习惯上不同。那今天当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呢，的确有很多我们尊重他们的习惯。那我们去的地方，他绝对不能穿短袖的哈，绝对不能打领带的哈。那如果是照我们今天打个领带去啊，他们都觉得这是爱世界的哈。那他们有很多传统的这种，但是是说实在，并不是照着圣经所有的要求哈。但是这些是他们的习惯，你今天要改他也很困难哈。我们穿的长袖，他有一个要求啊，这个衣服要放在外头哈。哎呀，我们那个他们那是平平的，我们那个是有一个什么形状，很难看的、啊。哎呀，实在是不习惯，没办法，他们有他们的习惯。但是我们交通就是说，这些是你们有不同的传统，你们的习惯哈，你们的背景。但是这个不是产生弟兄姊妹觉得有间隔的，因为这不是圣经里面所想的，也不是让你照着这个习惯你就来只说他是爱世界，他是不是爱世界的哈？世界不在领带，对不对？打个领带，那后来说我们在美国你不打领带呢，有时候你上讲台是不是很尊重的哈？但是这就是习惯，但是习惯不是一个重要的根据。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圣经。圣经有的我们都接受哈，我们不能没有。圣经没有的我们也不愿意去加添上去。那他们当然每一个地方有他的习惯，有他的风俗，那个是我们去也是尊重他们。但是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感谢主，大家就是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据。这是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神，保罗他是照着，虽然在当时候跟这些犹太人讲的时候，他是很尊重律法先知书。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也告诉我们这个圣经啊，这个律法一点一画是不可以废去的。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来成全律法。所以虽然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但是我们从主所讲的，我们从保罗他侍奉神的那个态度那个认识，今天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成全律法。今天我们是在律法，今天主带我们到一个新的境界，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它是在我们里面的律法，或者是说主耶稣所活出来的，它是远远超过旧约律法的要求，并不是否定律法。所以我们看见说感谢主，那今天我们还有整个旧约还有新约，整个神的话成了我们在侍奉神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边好，这边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是从神的灵感动而写的。圣经是神的呼吸。哎呀，讲到这本圣经是神的话，当我们看整本圣经，它写作的年代1000多年，它整个内容来讲有40位的作者， 你想说经过很长年代来写这本圣经，有不同的作者，有君王，有牧人，有渔夫，有不同的这些人，但是今天整本圣经它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有一个一贯性，你读的时候你觉得很稀奇，是的，它也有你读的时候有不同的风格，它有个人所经历的也不同，他们的文笔也是不同，但是呢它有一个中心一贯性的，那这种一贯性它的启示，你从创世纪我们读的时候，你从一开始就讲到神他怎么样预备这个救恩，你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讲到那个伊甸园，你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他有很多那个线哈，是整个连在一起的，讲到耶稣基督，整本圣经有一个中心的启示。当我们来读的时候，你觉得何等的稀奇。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大概96%人家统计哈，已经是应验的。啊，这个比率来讲，概率来讲哈，那是这还是天文数字，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准确的应验里面所有的预言，他说还有一点点是启示录里面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应验，将来必成的事。他说我们看这本圣经是何等的奇妙。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呼吸，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整本圣经，那今天保罗他在侍奉神的时候，他侍奉神的这个道路有一个点，他就是信守圣经的道路，信守圣经的道路。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要明白圣经是需要得着启示，得着光照，叫我们真是明白圣经。而是圣经我们认识到他，有人讲说好像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手册哈，一个手册。今天有时候我们买了一个电器回来，有些人的习惯就是不喜欢看这个手册的哈，以前我也是很不喜欢看的，反正摸啊摸啊就开始用了哈，那就常常就出了问题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不得已了就拿起那个手册再来看看哈，到底写的是什么。有些他明明告诉你是不能这样用的，结果呢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切。那今天神把他的话告诉我们，叫我们来认识他，叫我们来认识他行事的法则。若是我们不看，我们不会真的认识。圣经也是一个约书，有人讲说好像那个遗嘱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他一切的丰富给我们所有的产业。今天我们从主的话的里面我们能够来领受，所以我想说就我们一起来勉励追求，我们也认识这是保罗他侍奉的道路。那第二个呢，他讲到说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那在复活这件事情来讲，所有的人都要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复活它有不同的时间的复活，在启示录20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好，启示录20章这边呢是千年国度之后，在这个时候他讲到说死了的人好，他们都站在宝座的面前，在这边呢他是有一个大的审判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审判。但是我们读到20章第5节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边讲到义人的复活，那前面呢也有讲到，他说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有一种的复活是在1000年之后的，所有的到那个时候在白色大宝座前有一个审判。但是今天当保罗说我们都存着这个盼望，保罗里面他讲到说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复活，那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复活不一样的，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在这一次的复活里面呢，是得赏赐的复活，这一次的复活也叫做杰出的复活，也叫做更美的复活。那这个复活是神儿女有资格来追求，来得着更美的复活。那这个呢是讲到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1000年的国度，有1000年的婚宴，其实这两个应该是属于同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是1000年的国度能够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的婚宴能够与主一同坐席来享受，那这两件呢都不是一般的人，不是所有得救的人都可以进去的。我们知道我们进到神的国，或者是讲到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或者讲到在神旨意完成的时候，我们都所有信他的人，我们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不下地狱火湖的。这个对每一个神儿女来讲我们都有这个把握的。但是能不能够去参加羔羊的婚宴，他说有条件的，对不对？他们都要怎么样，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讲到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说得救不在于我们的行为，我只要相信，我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所做成的，我就得救了，我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的罪就得着了赦免。哎呀，这很多的福分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特别强调的哈，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永生，对不对？你信耶稣你的罪得着赦免，有很多的福分在于我们信的时候，不在于我好与坏，不在于我的行为，都是主耶稣基督为我做成的。但是我们一旦得救了以后，哎，圣经就告诉我们不能光停在仅仅得救，他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我们一得救，我说我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耶稣说他来了不只要叫我们得生命，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得救是一个起步，或者讲说是一个入门，但是主耶稣他有好多的丰富要我们来享受，要我们来追求的啊。那在讲到千年国度，讲到千年的婚宴，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我们从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26节那边我们就看见了，主说他创造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他创造了人，然后呢他要人来替他掌权，人来管理，和神一同来管理，一同来掌权。所以我们说很稀奇，等到神要恢复啊，恢复我们，一个呢就是生命要相差，在羔羊婚宴里面你有没有资格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的里面。那10个童女都得救了，他们的灯上都有油，都有灯，可是有5个是有预备油的，有5个呢是没有预备油的，差别是在这里。你说他们都有油，油代表圣灵，他们都有灯，但是有5个是有预备油，所以等到人子来的时候迟了，那5个呢灯里的油不够了，等到人子来的时候他们要说再去买油，其实是来不及了。所以能够进去的是5个叫做聪明的童女。所以我们就看见不是每一个得救的人你都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进到羔羊的婚宴它是有条件的，是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不能邋邋遢遢的你是进不去的。那感谢主，羔羊的婚宴是讲到得胜者能够进去的，是讲到一般在更美的复活里有份的， 只讲到一般是在头一次的复活有份的，然后他们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能够进到千年的国度，与主一同掌权。那这个呢，是每一个神儿女主给我们里面的一个渴望。保罗说，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存着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追求。主说，天国是强暴的人才能进去的，强暴的人才能进天国。天国不是为每一个人的，是为的强暴的人。所以我记得在特会以前，在我们当中那个赵弟兄啊，他就讲说，他年轻的时候，他想着进天国是强暴的，是努力进去的。哇，他就想说，他以前在挤公车啊，从小的时候要上学，你这班车搭不上啊，你就要迟到了。说那个人在那里挤啊，那你是怎么样强暴的？哇，那个努力拼了老命哈，挤进去，进天国是强暴的人。今天在第一班头一次的复活有份的，那这班人呢，他们是有福的，这班人叫做得胜的。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得胜的，我们都觉得自己何等的软弱，但是主给我们一个追求，一个盼望，我们渴望能够在头一次的复活里面能够有份。我想保罗在侍奉的道路上，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所求的是那个上好的，不是那个次好的，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他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他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都存着这个盼望，我们在一生的里面叫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那第三个，我们看见十六节，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无亏的良心。所以我们讲说，今天我们不是什么应该都是照着里面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保罗他好多次，圣经里面好多次他特别提到这个无亏的良心，无亏的良心这件事情很特别。我们知道说，在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人里面有一个好像虽然临死了，与神的交通是断绝了，但是里面有一个也是神所给我们的，叫人里面呢有一个判断，这个叫做良心。那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到审判的日子，有人讲说神的审判是不是公平的，有些人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那神怎么来审判他？神不能说因为你没有信耶稣，所以呢你就要下地狱，好像不太公平，因为他从来不认识，对不对？因为在过去很多的时候，福音还没传到的地方，那到底神的审判是怎么呢？怎么来进行呢？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有律法的犹太人哈，特别是犹太人，照着律法来审判，看看你对于律法你遵守的情形是怎么样。没有律法的，没有听过福音的，他说照着是非之心来审判。是非之心是什么？就是良心哈，就是良心。所以今天我们对于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或者是说历世历代，你看无论多少代的人哈，他们很多很多可能从来没听过良心，他们得救了没有？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审判官。但是神的审判是公平的，他有一个点，罗马书讲的，照着良心来审判。当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对着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主说，我不定他的罪。主在那里他是圣洁的，那四围有这么多人，他们都站在律法的地位上，要拿石头把那个妇人给打死，因为他是犯罪的，是犯罪的时候被捉拿到的。但是主说他不定这个妇人的罪。当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段哈，你去查考，你就发现说，他说从老到少啊，这些原本拿着石头要把这个妇人打死的，特别有一句话，就是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他们一个一个从老到少，他们都离开了，没有人拿石头 打得下去，就良心受了责备。所以我们看见良心这件事情很特别哈。使徒行传23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所以特别讲到说他在神面前，然后呢他的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是凭着良心。那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良心是经过宝血洗净过的良心，那这个良心它有一个功用，这个功用就是好的良心，它其实很多的时候在一个敏感的里面，或者是讲说当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哈，借着良心它有一个发挥一个功用，叫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我们能够把它行出来。那特别就讲到说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他凭着良心哈。0后1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很特别哈，他们所夸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良心。那我们这一段日子在信徒造就，我们讲到保险。那保险我们认识以后，我们知道说在主那边他已经付了完全的代价哈，神的心已经完全满足了，所以我们不受任何的控告，今天仇敌不能再来控告我们，我们的罪都已经洗净了。所以我说前一秒钟我还在发脾气，我还在怎么样，但是呢我还是相信主的保险是有功效的，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但是弟兄姊妹，另外还有一面哈，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今天若是我们说因着我有这个地位，因着我有这个权利，我可以随便的发脾气，我可以随便的这个犯罪，但是我每一次呢我又大摇大摆的，反正保险有权利好。但是我们在这个点上有时候我们就轻看了保险的全能，我们就忽略了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权利，是的，我们不受任何撒旦仇敌的控告，我们可以，我们有资格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有一点，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良心经过血洗净，是一个有功能，是一个好的良心。当我们的良心在那里发挥功用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良心是不能有亏欠的。我们对着神对着人，你说我们单单有一个地位，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能够好像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我们的生命要长大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有很多方面，他特别，我们看见很特别，保罗他讲到说他是凭着良心，他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是凭着良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一个良心是保险已经洗净的，这个良心，那这个良心他要让他有一个好的功用，讲到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良心，无亏的良心。所以若是良心有了一个亏欠，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好像那个真道上哈，有人丢弃良心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一艘船，新船、旧船、大船、小船都没有关系，但是船就是不能有破洞。他说，像是船破了洞一样，这个船它就没办法了，在海上行走了。今天我们的良心若不责备我们，讲到说有一个无亏的良心，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那这个很奇妙，对于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是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那常常圣灵要感动我们，要叫我们里面好像一下子知道说，原来圣灵在这里禁止，或者圣灵在这里催促，很多圣灵的工作， 我们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主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开启，但是在正常在天天的生活，在天天行事为人，我们待人接物，我们向着神，一个良心它是时刻在那里能够发挥它的功用的，时刻在那里发挥功用的。那良心今天是血洗的良心，那这个良心在我们的里面，它其实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它是不违背神的生命性情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那这个生命要从我们活出来，很多的时候神借着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的良心将让我们里面来到神的面前，除了我们的地位上坦然无惧的，但是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就是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也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哈。提前一章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提前一章十九节，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提后一章三节他就讲到，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哈，他侍奉神是用一个清洁的良心。盼望说我们读到保罗侍奉的道路，是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勉励。良心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良心，我们信主了以后是经过宝血洗净的良心，他应该要发挥他的功用。当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的良心在我们的身上，它会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说一句话，我们对人的态度，你不一定说我们立时就有主的话圣灵的禁止，但是常常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的良心，当我们愿意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哎呀弟兄姊妹，其实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叫我们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我们不偏离他的心意。我们一起来最后读一下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虽然世界上有诬赖有毁谤，但是今天我们只要存着无愧的良心，所以一面来讲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受撒旦的控告，另外一面来讲今天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也不受人的诬赖和控告。今天在地上试的是有这些事情，但是呢今天我们的心到底如何，我们的良心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叫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照着他的意思来行。只要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不管人到底怎么说，保罗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当这么多人在那里控告他要定他死罪，看保罗在他回答的时候借着这三节的圣经，其实我们能够来稍微认识一点保罗他侍奉神的道路，他照着神的话，神的话是他的一个标准，他照着神的话在那里侍奉神。第二个呢，我们看见他有一个追求得胜的一个盼望。今天在侍奉神这条路上，这保罗他是一直向着标杆直跑的，里面有一个盼望，等候那个更美的复活，追求那个上好的复活，这是他里面向着那个得胜他在那里追求。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保罗侍奉神的道路上他存着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那这个点都是非常的重要，盼望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稍微认识一点保罗侍奉的道路，那我们也盼望说在我们侍奉的路上这些点成了我们的一个标杆，成了我们的一个引导，我们凡事 愿意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也渴望和弟兄姊妹一同，我们来追求认识圣经，明白圣经。那很多的点上，我们回到圣经，回到当初，回到圣经，回到身体，哈，这是教会里面复兴的一个原则。那另外一个，我们追求那个上好的。那今天所有的赐好不能成为上好的拦阻，但我们的心要那个上好的，这个是我们里面所要得着的，等候那头一次的复活，这是我们所要今天要追求的。那第三个，凭着无愧的良心，无论是对人，无论是对神，无论是对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想这对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再唱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好，464首。每一天所度过每一时刻，这个是讲到我们的生活，在患难中我们有主的帮助，那在走的道路上，在每一个时刻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与我们同行，叫我们紧紧的来跟随我们的主。
每一天所度过每一时刻，我获得力量胜过失恋，我心口我天赋智慧风雨花，我里有在忧虑并挂念，他信任只愿超一切度量，主日子我他手所量的有或喜都显明他的慈爱，劳苦中总不甘甜，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因慈怜悯，每种难主甘愿背负安慰，他名称为测试全能者，主保护他你如同珍宝，未成全此使命不少全，你必像你日子一般说此保证和甘甜，每思念都彰显救主恩主，我只要心掏宝贵应许，天安慰使我信心更坚定，你真正话语成我供应，每一次每件事随时光景随时去，我要与主永恩共。
第三节，
每思念都彰显救主恩宠，我只要归应许，天安慰使我信心更坚定，神圣话语成我供应，每一次我都愿从俯首欢然接受，每件事随时光如水逝去，我要与主永同。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每一天所度过每一个时刻，主啊，你加我们力量，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主，你叫我们与你同住，主啊，使得在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个时刻，在我们一生所走的每一个道路上，主啊，使得你亲自来引领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你赐下你的话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的心感谢你，主啊，使得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也叫我们里面照着无愧的良心来对人，来对神，来对于行事为人。哦，主耶稣，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叫我们能够追求那个更美的复活，主啊，那个得胜的生命。谢谢我们的主，早间借着保罗他侍奉的道路，你来勉励我们，主啊，叫我们一生也在这条路上来奔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